上次说到潘仁美封胡延沛显为神童护国军师，胡延沛显跪在地上谢主隆恩，谢完恩之后跪那不起来，潘仁美愣了，
怎么还不起来呀？
万岁呀，我还有个想法，不知道您乐意不乐意？
说吧。
我是个孤儿呀，从小啊没有父母，不知道什么叫养育之恩，也不知怎么回事，我一见着您呢，打心眼里往外呀、就那么喜欢您，咱们投缘呢。今天呢，我想啊认您做义父，我不知您愿意不愿意。潘仁美心想，这孩子可倒是招人喜欢呐，这是神童啊。
好，如此说来，我就收你为育儿干殿下。
再谢万岁。
罢了，孩子，此事可不能声张啊。
那当然了，除了你我父亲之外，不能跟任何人讲。今晚上啊，我就住在您这屋里边，共同商议一下建国的大戏。我去告诉杨进邦一声啊，我呀就不向医馆了。
好吧。
这一晚上，沛显就问潘仁美有多少人马，另外有没有什么打算。潘仁美让胡沛显给捧的，也有点屎壳郎钻夜壶，昏天黑地，借着醉劲儿把萧太后这事儿啊跟胡沛显说了。
沛显呐，萧太后想要我跟他同心合力推翻大宋啊，答应平分江山，你说这事儿行不行呢？
胡沛显心想，好你个老兔崽子，你真和萧太后要联合反宋啊。啊，你这又多了一条罪状，
嘴里边不能这么说。
老爹爹呀，您应该和他合兵啊，借他一膀之力，将来得了江山呐、有力量再把他给消灭了，那江山不就全都是您的了吗？不过您这军队怎么样啊？
军队呀、孩儿啊，我的军队那可以说是猛如貔貅，稳如泰山，这是老夫惨淡经营多年的心血呀。明天教军场操练人马，这是给你这个钦差安排的，检阅一下我的马步三军，到时候你看看我的军队训练素养怎么样。
好，您现在呀、就得把军队训练好，到时候才能成事呢。我对军事不太明白，明天我看看您怎么训练人马，我跟您学学。
好吧。
第二天早起，潘龙潘虎哥俩来见潘仁美，一进寝室潘仁美就说了，
潘龙潘虎啊，从今天起你可记着，这就是你们的兄弟了，知道吗？
啊，爹，这怎么回事啊？这不是钦差大臣吗？
胡延沛显过来了。
嗨，您不知道，昨晚上啊我给老人家磕了个头，就认为义父了。我是潘元帅的干儿子，你俩呢就是我哥哥了。二位哥哥，从今往后啊，兄弟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啊，您多多包涵点啊，我给您见礼了。
潘龙潘虎一听，心想，这怎么回事啊？钦差刚一来跟我爹认识干亲了
啊。好说好说，哎，兄弟，今后我们要多亲多近啊。
潘仁美说，不光要多亲多近，你们两个得好好的向你兄弟学，知道吗？你兄弟这12岁就成了代天巡守的钦差大臣了，你们俩怎么样？
我们俩不行。
不行，差远了。他妈的，你们俩12岁的时候还尿炕呢，你兄弟天文地理人情世事知道得多了，你们俩呢纯属于蚯蚓掉粥锅里边糊涂虫，不成器的东西。
潘仁美这顿数了吧，潘龙潘虎说的那脸呢，青一阵红一阵的。
是，爹爹，今后我们俩都得向我兄弟学。
这就对了。今天传令，正午教军场点某主将必须全到，钦差大臣要检阅马步三军，要军容整齐，武器明亮，听见没有？快去安排。
是是。
潘龙盘虎走了，潘仁美呢整个一个上午就陪着胡延沛显。这阵潘仁美简直就把胡延沛显当作自己的掌上明珠。 天近中午了，潘仁美全副武装和胡延沛显连同杨振邦一起奔教军场来了。来到了教军场点将台下，甩邓林安下了坐马，一看教军场这人都来齐了，千军万马，大小儿郎马步三军队列纵横，旗幡招展，一个个盔明甲亮，威风凛凛。点将台两侧摆着兵器架，上面陈列着十八般武器，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爪躺棍槊棒拍耙木钺牙铲，带钩的带刃的带尖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九连环的，长的短的硬的软的方的扁的。点将台后边摆的有炮架，有牛腿炮、竹节炮、西瓜炮、红泥炮。点将台上摆列好了坐席，正当中一张长桌，上面铺着红毡呢。桌子上边摆着橡皮壶，壶那边插着十二只金皮大令，按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时辰，正中间还插着一只令子旗。将台下听候传唤的有中军官、棋牌官、蓝旗官、辕门官，另有参将、副将、千总、白总。潘仁美领着胡延沛显是走上了点将台。潘仁美一转身，啊，请钦差上座。这个时候就不能称父子了，公事公办得叫钦差。哎，元帅，虎不离先，帅不离位吗？还是元帅上桌吧。潘仁美正当中坐下，胡沛显在旁边坐下了。挨着胡沛显的是杨振邦。
钦差，现在操演开始啊。
好，全听元帅的。
嗯，潘仁美吩咐，先放三声引军炮。教军场几万人马立即是鸦雀无声。潘仁美把令子旗在怀中一抱，
众三军在，
这个在字答应的刷旗，
今日有钦差大臣胡延沛显亲临教场检阅三军，你们大家要认真操练，令行禁止，有违反禁律者概不饶恕，听见没有？
听见喽！
千军万马是一声答应。
现在由本帅亲自点将。
说完话，潘仁美伸手把花名册拿过来了。这个花名册呀，主要都是边关副将以上的武官的名字。他点完了这个，再由各位将军下去带着自己的队伍听候潘仁美的统一指挥。潘仁美打开花名册开始点名，
潘龙到，潘虎到，陈林到，柴干到，郎谦到，郎万到，
黄旭
有，
黄龙，黄龙，黄龙，
大将黄龙没到，头毛误了。胡延沛显在旁边一看，有一位没到的，问了一句：“
元帅，这头毛不到，那怎么办呢？”
嗯，头毛不到，按照军纪得重责四十军棍。
哦。
潘仁美接着还往下点，边关副将以上的武官也就是四十来位，整个点完一遍，这叫头毛点完。接着点二毛，又从头来，又点到黄龙了。
黄龙，黄龙，
黄龙没到，二毛没到。胡沛显在旁边又说了，
元帅，二毛不到怎么办呢？
二毛不到，按照军纪重责八十军棍。
潘仁美心想，黄龙啊，你怎么了？这个黄龙跟潘仁美还真不错，潘仁美就怕黄龙今天迟到三毛啊。胡沛显又说了，
元帅呀，这黄龙平虚武为人怎么样啊？
哦，这是位好将啊，与北国兵打仗的时候很勇猛的，还曾经在疆场上救过我的性命呢。
哦，那这个怎么来晚了呢？
这谁知道呢？
元帅，他救过您的命，要来晚了，你还打他巴西棍吗？
那当然有打了，
军队中主要讲的是军纪严明，不徇私情，不然的话怎么能使大家心服呢？
哦，那您接着点吧。
二毛点过去了，点三毛了，这回潘仁美有意的把声调放慢了。为什么呀？他给他留点时间。
陈林到，柴干到，
就这么点。可是就这么点呢，潘仁美那心里边也有点没谱。黄龙啊，你该来了，三毛不到，按照军纪可是得杀脑袋。潘仁美这儿着着急呢，黄龙其实早就应该到。昨晚上潘仁美部下伏兵听候命令，雁门关周围埋伏的人主要是黄龙的队伍。昨晚上宴会刚开始那阵儿啊，黄龙没来喝酒，干嘛呢？在城外边等候着听候命令呢。等到大伙都喝完了酒了，都醉了，潘仁美在后屋睡觉去了，这个时候黄龙才来，是潘仁美想起来的，通知他来喝酒。黄龙到帅府的时候，帅府里边都没人了，专门给他还另外几个副将接着让他们开喝，重新开席，从半夜喝到天亮。听说明天元帅要操演三军，这才回自己的军营休息。黄龙所在这个军营啊，离雁门关也就是30来里地，他的队伍呢今天还担任着警戒任务，不参加操练，只要他自己参加就行了。黄龙到了营房，这天就快亮了，那酒又挺好，喝的再多点，脑袋一挨枕头过去了，一觉就睡到快晌午。黄龙睁眼一看，坏了，快晌午了，要耽误事儿。他一个翻身起来，穿了好的衣服，顶盔挂甲，脸也没洗，口也没漱，慌慌张张往外就走，一边扎着战裙，一边吵吵：“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备马，越快越好。”是，亲兵随从赶紧把马备好了，牵过来了。黄将军，赶趟，您骑得快点，30里地能赶到，卯大了劲儿啊，也就能耽误一卯。您跟潘元帅好好说说，潘元帅对您还行啊，不能打您。少说废话，快点吧。是，黄龙接过缰绳，搬搬上马，啪啪啪就三鞭子，这马四蹄蹬开跑起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黄龙这阵真恨不得这马插上翅膀能飞起来才好呢，这马跑得够快的了，啪啪啪又三鞭子，这马最后跑的前后蹄蹬开，肚皮都快贴地了。黄龙啪啪啪又三鞭子，这马心里也想，干嘛呀，还打呀，打死我我也跑不快了。这马跑的是浑身是汗，往前正跑着跑着，咣，马失前蹄，把黄龙从马上给摔下去。怎么回事啊？这道旁边有棵大树，这树啊年头不少了，树根串到大道上来了，天长日久被雨水冲的呢，这树根都露在外边，要是平常人骑马呀都能注意这块，能躲过去。今儿个黄龙骑马像玩命一样，这就慌中出错呀，一下子马蹄子绊到这树根上，咣的一家伙，马失前蹄，把黄龙给掀下去了。这下摔得真不轻，黄龙在地上打了俩滚才爬起来，脸也抢破了，磕膝盖也摔肿了。爬起来之后拉住马的缰绳往起一带，哼，一带这匹马，马站起来了。再看呢，马的前腿给摔断一条，一条腿不能落地了。黄龙一看这地方啊，正是离雁门关15里的地方，两头一边远，可把黄龙给气坏了，牵着马往回走，再换马吧，那还不如直接往前走呢。可牵着这马呢，这马还走不快，气得黄龙伸手从得胜钩上把自己那个大刀摘下来，照着马脖子噗一刀，马脑袋给砍下来了。这匹马当时就躺那儿不动了。哎，黄龙定了定神，看着那马死在路旁那个样，他又后悔了，心中暗想，这是个畜生啊，绊倒了也不怨他呀，
把他杀了有什么用？真是别扭透了。怎么办呢？
干脆呀，我扛着大刀徒步往雁门关跑吧。
黄龙扛着大刀就往雁门关跑起来了。
跑出来有一里多地，正巧后边来了个去雁门关办事的骑兵，骑着一匹马来了。黄龙把他的马给劫过来了，让他步行去办事。他呢二次骑上马，这才奔雁门关。
来到教军场的时候，三毛刚点完。
潘仁美不能老等着，念叨黄龙，黄龙，黄龙，三毛未到。呼延佩贤在旁边说了：“
元帅啊，这三毛不到咋办呢？”“
嗯，三毛不到，有杀头。”“
三毛不到就杀头啊？那能杀吗？”“
军机不容，非杀不可呀。”
正这个时候，就看教军场外，黄龙那匹马带着一溜烟就跑进来，直接跑到点将台前。黄龙是滚鞍下马，带着一身汗跪倒在点将台下：“元帅，末见黄龙参见元帅。”“
黄龙，你连误三毛不到，往何处去了？”“
啊！”黄龙一听连误三毛了，当时脸就吓白了。“啊，元帅，我中途摔伤战马，耽误了时刻，请元帅多多原谅。”“
黄龙，身为大将，当知军法如山，三毛不到定斩不饶，刀斧手，把黄龙给我绑了。”“
扎！”两旁刀斧手走上前来，不容分说，摘掉头盔，卸掉甲胄，马肩头龙二背给绑上了。黄龙一看：“元帅，元帅息怒，元帅息怒啊！末将昨晚上在城外巡逻，三更天我才进的帅府啊，天亮我才睡觉。元帅。”
潘仁美一听：“你说这干嘛？”“
哦，昨晚我是让他埋伏在城外的，准备看事不好，那是收拾钦差。可这事儿你说出来，那还得了吗？不能让他说出来。”“
推出去！”
下边把黄龙往外边一推，两边的边关众将呼啦就跪倒了一大帮啊。黄龙的兄弟叫黄旭，带头在前边：“元帅，元帅，看在黄龙是初犯军纪，饶他一个死罪吧。”“
军法不容，定斩不饶。”“
元帅，元帅！”众将官都说了：“黄将军疆场之上屡建功勋，今日他误谋又是事出有因的，元帅您看他正了有功，就免去死罪吧。”“
啊，
元帅您开开恩，请元帅开恩。”“
嗯。”
潘仁美心想：“我倒是也不乐意杀他呀，不过他偏在今天误了三毛，这是给我上眼药，这不诚心降低我的威信吗？”潘仁美是怕呼延佩贤笑话他。“
嗯，你们都不要给他讲情了，今日是钦差大臣检阅三军，他偏偏迟到三毛，分明是不但目无本帅，也目无钦差，定斩不饶。”
潘仁美说完这话，看了一眼呼延佩贤，想看看呼延佩贤的反应。呼延佩贤呢看了看潘仁美，来这么一句：“
元帅，这军法可真不讲情面啊。”
潘仁美说：“对，不讲情面，非杀不可。”
黄旭一看，跪爬了半步，冲着呼延佩贤说话：“钦差大人，您给讲个情吧。”“
啊，钦差大人。”
佩贤一瞧，这可倒是怪可怜的，这么一员大将就因为三毛不到就给杀了。“
元帅呀，看不看行吧，我看下回记着点得了，面子线饶了他吧。”
潘仁美心想：“不行，我真要饶了黄龙，我这个军纪严明跟呼延佩贤就白跨越了。另外来说，今天我也让呼延佩贤看看我潘仁美是怎么样子用兵，我说到哪做到哪，说杀就杀，让他们都明白明白，为了将来好让他们都得服我。”
对，
潘仁美心里边暗暗叨念：“黄龙啊，你就认倒霉吧，今天我宁可把你杀喽，也不能降低我这元帅的威信。钦差，
立功者奖，犯罪者杀，请你不必姑息慈悲，如不杀他们，今后哪个人再遵军令？来呀，给我斩首呈上。
是。
边关众将一看潘仁美这是不开面了，就听教场外边三声炮响，时间不大，刀斧手用托盘拖着黄龙的人头呈到了潘仁美的帅案之上。黄旭看到哥哥真死了，是放声痛哭，边关将士有不少都含着眼泪呀。潘仁美呢，看了看黄龙的人头，唉，长叹了一声，
黄旭，将你哥哥人头领下，本帅赐他一口上好的棺材，你领着尸首回营超度亡魂，然后把他安葬了吧。
黄旭呀、啊，这阵恨死潘仁美了，不过敢怒不敢言呐、啊，他强压怒火，答应了一声，
是。
领着黄龙的人头出了教军场走了，这阵剩下的众将军们都各自带着军兵在潘仁美的直接指挥下进行操练，不过有些将军对黄龙的死引起了对潘仁美的不满。呼延佩贤可看出这种潜藏的情绪来，整整操练了大半天，天黑之前才算结束，明天呢还得接着来，三天才能完事儿呢。回到帅府晚饭之后，呼延佩贤和潘仁美来到了后面寝室。我说老爹爹，这个我看见了，您的军队呀、啊、真是纪律严明，真了不起呀、啊。
潘仁美一听乐了，佩贤呐，这算什么了，杀人这是常事儿，不杀不足以正军法，就得杀呀。
爹爹，您操练了一天了，该休息了。
不忙，我还得看一会儿兵书，你先睡吧。
那您看兵书吧，那我也陪着您。潘仁美一听，哎呀，这孩子多懂事啊，我那儿子从来不会说这话。
好，佩贤呐，你愿意陪着就陪着吧。
潘仁美打开兵书，孙武子的十三篇在灯下看上了，呼延佩贤呢开始也跟着看，可看着看着就困了，毕竟是小孩啊，这一冲盹儿，潘仁美把书本放下，把佩贤捉到床上，给他脱了衣裳，让他躺在里边安排他睡了。潘仁美呢又在这儿看了会儿书，觉着也该睡了，放下书准备脱衣服上床，正这功夫就听呼延佩贤在那儿躺着说上梦话了。呼延佩贤呢毕竟是小孩啊，白天累了一天了，晚上又乏，躺床上做起梦来了。他梦见把潘仁美给抓住了，拿着一条两丈多长的绳子从头上一直给缠到脚底下，剩了一个绳头在他手里边自个儿拽着。回到东京汴梁了，到自个儿家了，看见自己的爹爹呼延赞了，也看见母亲马太君了，说自己爹爹呼延赞吗死了又活了，吃了神仙给的药了。潘仁美呢到了东京才明白，说啊，你是呼延佩贤呐，是呼延赞的儿子。呼延佩贤这回乐坏了，啊，你太激道啊，我告诉你，我就是呼延佩贤。偏巧就这功夫，就看潘仁美一兜膀子，突噜绳子全掉了，潘仁美撒腿就跑。呼延佩贤一看急了，大喊了一声，老贼老贼，你哪跑，我让你知道呼延佩贤的厉害。潘仁美他喊的这几声啊全给喊出来了，把潘仁美给吓了一跳。
啊，怎么，老贼哪跑，让你知道呼延佩贤的厉害，潘仁美，哎呀不好。潘仁美心想，这小孩是谁呀、啊、他说老贼是说谁，说我吗，知道他的厉害。
不知道为什么潘仁美马上把呼延佩贤和呼延赞就连上了，
他别是他的儿子吧，假装钦差是来拿我的，好吧，
既然如此，我可不能客气。潘仁美悄悄地站在床上，伸手从墙上把挂的那口宝剑抽出来了。他又听了听，那还喊呢：“
老贼，拿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潘仁美，
潘仁美心想：这是来抓我的，不然不能这么喊。好吧，既然如此，干脆我就宰了他。